好，我们继续上课。大家有没有想到是业力要谁来担啊？供啊，就是一半一半啊，船夫一半，那个坐船的人一半，哈？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啊？看到什么？看到没有阻止的人，就是那个看到的人呐、啊。那个禅师是说了哈、不是那个船夫的人要扛，也不是那个坐船的人要扛，是你要扛，因为你去分别啊，他讲。这个不晓得是笑话还是真实哈，但是我觉得说在大圣里面哈，他有一些这一种就是很深的这种义理哈，会帮助我们一些不同的思考啦，不同的思考，就是一般我们的声闻的思考，就是会找说，哎，这个业力是谁造的，就一定是他承受，对不对？他造业嘛。他要赚钱，那他要拉那个游艇，那当然是他受嘛，他受比较多嘛，因为他要赚钱嘛，对不对？那坐船的人当然也是，如果不是他自己起心动念要去坐船，那个渔夫也不用搬呐、啊，哈、哦。一般声闻都会这样讲，哎，业力归属于谁？哈、哦，这个很清楚啊、哦，造者就是谁去受了这样啊、哦。那在菩萨或不是菩萨，就是在这种空性的甚深意来看呢？在法性上来说，其实他有时候我们没有那种像世尊那一种天眼啊，或者那一种神通，有时其实我们这样子判也不一定是对啊。为什么呢？如果你站在那个小生命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会不会是他的果报呢？对不对？所以有时我们只是站在人这个部分来看业力，会看一件事情啊，有时不见得就是有圆满的答案啊。所以，禅师会这样讲，就是有些世俗因果事相的东西啊，它不是看表面来判断啊。所以，世尊说缘起因果，缘起业力很深，就是这样啊。那你也不要问我说，哎，到底要归属于谁啊？因为，等师父修到天眼再说了哈。好，我们再来继续看。那大圣因为他这一段啊，就是用词非常的奥妙了哈。我们来看一个，就是109页上面括弧二的第二段倒数第二行哈。在一即一切即一当中呢，在大圣的这种华严经的思想来看，它都是相互摄入，各住自相而不乱啊。就是这样的境界，对众生来说，那也许只是存在于理想的信仰啊。因为在中观甚深空性的正见当中啊，他也是这样，就是真正有体证空的人，他不会否定这个世俗的因果啊，世俗谛他不会否定的。而且呢，从空触假的这一种智慧啊，在世俗谛当中，他是能够让意义法归到他原来的自相啊，他的面貌而不乱啊。所以，反正你看到那些修得越好的人哦，他反而应该是表现越正常才对。如果按照这样的道理来看的话，他是越正常，因为他不会破坏世俗谛的那种理则啊，那种世间的理则，他不会破坏世俗，他不会破坏。反而他这一种从空有我们说有甚深，不管是无我空体证的人啊，你回到这个社会，回到这个世间，反而它显示的反而是世俗谛所应该有的表现。所以，越体证越深的人，他对于这一种，哎，师父啊，要恭敬。哦，在家里啊，自己是什么角色呢？就扮好什么角色才对。 而不是呢就是无分别嘛，无分别就是上下什么都没有了那一种叫无分别哈，那那个叫做傲慢狂慢狂慢啊哈，嗯，所以这种就是世俗跟圣意哈没有办法调和啦，也不是说什么罪过啊，就是没有办法调和，真正调和的时候它是能够啊、很正常啊、很正常，它会让所有意义法回到它的志向当中啊、而不乱啊。好，我们来看小节刮胡山，佛法是重在超脱、哦、所以圣者入涅槃不是人类的祈求的对象、啊、所以不落入神教俗套，但是呢却不能满足世俗的迷情、啊、像世尊入灭我们再也看不到、啊现在要去看佛陀的圣地也是看到那些红砖啊树木啊足迹啊所以众生有很多的那一种就是 期待、哦、或者是祈求，那其实只有像阿含所讲的佛入灭不再来好像没有办法满足、哦、那大乘佛法如何呢？大乘佛法所提到涅槃是超越又自在、哦、又内在，不着一切又不离一切，不曾离开过我们啊、哦、比如说世尊正道的空性他入大波涅槃，他不曾离开过我们有情，诶你这样听起来好像比较有信心一点、哦、佛没有离开过我们哦，哦谁体证空佛就在我们的心中啊，你看这样多好诶、啊、从涅槃真如法界等级一切而又超越一切、啊、没有任何差别可说，所以大圣呢都是提倡不二法门一真法界、啊好，再来第四，般若法门的空义。空义在般若经受到特别的阐扬。我们看画线的地方，般若经重在菩萨行，以般若摄导万恨，去入一切智，就是佛地、哦、特别是空义的阐扬、哦、刮胡二就是特别说明在般若经有哪一些空的出现、哦、第一，空本来就是阿含经所阐扬的无我无我所啊，那所以阿含经提到的空啊很多其实跟无我无我所是等同的同义词来的啊，像阿含经有一部经很有名的介绍三三昧，它里面所提到的空三昧呢就是它的定义啊就是无我无我所是名空三昧啊，无我无我所就是空三昧，所以我们说要到哪里去找空呢，就在五蕴，五蕴当中去观照，五蕴皆空，那个就是体证空了、啊、好，第二，原始般若的部分呢并没有说到空，只说到离，无所有无生无所得。好，所以你看在原始般若当中空其实也没有那么被重视、啊、第三，下品般若，下品或者小品般若才说到一切法空，但是还是总说而不是别说、哦、就是只是提到一切都一切皆空这样而已啦、哦、那第四，中品就是大品般若取阿含跟部派而有种种空的类级出现、哦、那这里我们就要对照我们的补充讲义了、哦、补充讲义第一页的地方，我们找一下下品或者是小品般若经在哪里，有找到吗？在玄奘大师就是第五会跟第四会跟第五会有没有啊？那我们对原来的讲义第四中品就是大品般若有找到吗？啊、就是玄奘的第二会跟第三会有没有、啊、你这样对起来来看、啊、就不会觉得很多这种看不懂的名词、啊、那中品当中、啊、又有刮胡一，中品又有分成前分七种空，后分十四种空，有看到吗？但是前分跟后分是什么东西啊？他说中品里面的前分跟后分是什么东西？我们来看补充讲义第二页，补充讲义的第二页， 第二页哈，中本可以分成三分啊。中本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大品般若经，就是像大智度论哈，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也是有九十品哦，有那么多品。那这些品呢，有分成三分，前分就是第一品到第六品，中分呢是第七品一直到六十六品，有没有？后分就是第六十七品到九十品，有看到哈？所以我们回到原来的讲义109页，好，倒数第三行，刮胡一中品的前分，中品的前分就是我们补充讲义这里咯，第一品到第六品，这里有提到七种空，到底是哪七种空呢？哦，请看补充讲义第三页，这里答案就有了啊。补充讲义第三页，中品里面有七空、十四空、十六空、十八空、二十空。那我们说前分有七种空，有没有？前分有七种空，前分就是我们这里补充讲义第三页的引文哈，七种空前分是第几品啊？第几品？啊？七种空那个前分是第几品？什么品？什么品？习应品，有没有找到？七种空底下的第一行啊，七种空底下的第一行啊，习应品第三，有没有？所以第一品到第六品是前分，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就可以找到一个七种空的出处啦，就是第二行哈，性空、自相空、诸法空等等，一直到后面无法有法空，有没有？这个就是我们原来讲义109那边所说的啦。再来后分有十四空啊，就是我们补充讲义的十四空这个地方啊。再来109倒数第二行刮胡二，中品集成的时候更有十六空、十八空等等，那这个就相当于玄奘大师翻译的第三分跟第二分，所以我在补充讲义那边就是引玄奘大师的给大家看啊。补充讲义第三页第四十八空啊，从第三开始哈，第三十六空，十。第四十八空，第五二十空，这个都是玄奘大师的译本，就是初分、二分、三分，有没有？啊，主要是三跟四啦，哈。因为讲到二十空是初分啊，我们原来的讲义是在110页了，已经讲到后面去了啊。好，这个种种空，大家回去自己看，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内容要讲哦。来，我们看到原来的讲义109，110，对不起，110，110页，第一行，上品般若的初分呢，般若经的初分就增加为20空，有没有看到？啊、哦，这个我都有找给大家了哈，大家回去可以自己看。好，我们继续看刮胡三。般若经成立种种空，而又到处宣扬，所以呢，第二行啊。哦，空就成为般若经的心要了。第四行，称为空固然是修行重在离妄执脱落名相的体悟啊，脱落名相的体悟也是形容圣者心境的了无所住啊，无所挂碍。那佛法的空其实就原始跟阿含提到的空啊，没想到在大圣呢会如此受到修行者的重视啊，所以般若经啊应用的非常广泛，而且发扬的这个空义啊觉发的非常深刻啊。我们看刮胡四，般若经说空着重于本性空跟自性空，有那么多种空，但是他这两种空啊，导师说是特别会特别有受到重视啊。本性空就是种种空所以是空，是因为它本性质，就是意义法它的本来的面貌就是极净，所以叫它的本性 是空的啊，是通于一切的。所以一般我们讲说当体即空，就是讲这个啦，本性空这个啦啊。那第二自性空，什么叫自性空呢？它分成两个啊，我白板上有画哈，白板上有画。导师在空之探究的用词，好，感觉上好像比较比这里的好像更简短一点啊。那先来看这里啦哈，第二自性空的底下说明哈。自性空这里可以分成两个，大家可以用笔写一下一跟二哈。自性空后面哈开始写一个一，不是说自性是无的哈。自性空呢，它有两个解释。第一个呢，他说不是谈自性是无，而是呢谈圣意空性，圣意的自性啊，啊诸法的空相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自性是超越不透露名相的无为啊，这个是自性空的第一种解释。第二呢是解释什么呢？他说世俗的自性是虚妄空的，所以谈无自性空。好，所以自性空有两种解释。好，第一个呢就是谈它的不生不灭的特相，第二个呢是谈否定世俗虚妄的这一种无实相，好，所以叫做自性空。那在空之探究里面哈，导师在空之探究里面，导师就有特别有提到哈，空还有无所有啊。我们先讲空哈，他说空有两个意义，有两个很特别的意义。一个呢叫做显示圣意，显示真实，就是它有，就是空性呢是不生不灭，或者是真是实是地是如啊，这样子的形容词。啊，是清净，所以一般我们讲说空是清净无染，就是比较站在这个显示啊，显它的相貌的这个部分来谈哈，圣意之性。那另外一个解释呢，空呢，其实它是用在呢遮遣虚妄啊，就是遣除虚妄分别啊，一切虚妄分别，空呢要遣除这个部分，所以这两者呢，其实都是空的含义啊。一般我们比较好像比较重视在，不是重视在这里呢，就是重视在这里，有没有啊？各取一边。实际上，导师在后面哈，等一下会提到，《般若经》比较着重于显示圣意啊，就是圣意空性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一开头不是说《般若经》重视这一种啊，就是一切法空啊，无所得为方便那一种啊，这个是比较站在这个地方来谈啊，就是显示空性这个地方，圣意这个地方。那谈一切法都是虚妄，没有自性，无自性空呢？这个是龙树比较强调的，龙树比较强调。我们待会看讲义就知道了哈。嗯，来，我们看讲义110页，刚刚念到那个地方哈，自性空的第三行划线的地方，在大乘的论义中，大乘论就是像龙树论嘛，有没有啊？大乘论，他不是讲大乘经哦，他讲大乘论，无自性空是非常重要的地位。然以般若经来说，空绝不是重在无自性，它是重在什么？后面就讲了，般若经等大乘经，它是重在真如法界为准量，它是重在那个甚深的那一种空的那一种相貌去形容啊、哦，那个无自性空啊、哦，所以后来龙树觉得说这个啊好像太难了，对一般凡夫，所以他比较又回到世俗的虚妄分别没有自信这个地方来谈啊，否则一般凡夫怎么能够一下子就跳到那个地方去，有没有啊？所以我们来看第五哈、啊，第五个标题这个地方，慢慢呢就会谈出就是般若经的有一些困局啊哈、啊，思想的一些怎么讲，就是太高深了啦啊。 好，我们看第五，初期大圣出发与超越的正境所面临的困局。括弧一，以二谛来解说法性跟菩萨行的问题。那前面已经有提到很多般若经，提到真如法界超越一切，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样子的不可思议境界。那你又说行菩萨道看第二行，你又说要行菩萨道，行六度四摄成熟众生。那你在这个众生的心境来说这个好像很难信解的哦，对吗？你要体证到那么高，然后呢又要在世俗上又要行六度四摄，好像蛮困难一下。所以般若经的方便道一再提出这样子的质疑，那总是以二谛来解说就是说圣义中不可安立一切，但是依世俗谛，那你就要去度众生要严土守身，这样就是以圣义谛跟世俗谛来分别啦但是这个好像还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接下去看括弧二，解说般若经解说生死与解脱的原因和佛法不同。我们来看一下，一切法本性空，一切法本来清净，众生也本来如此，为什么会生死流转，要佛菩萨来化度呢？就是 一般我们讲前面我们不是有提到吗，一切法本性空，一切法清净，那众生还要轮回，你干嘛还要去度他？他轮，我在美国我们那一次去年就是有遇到这样子的学生他问说，师父，既然一切法都终归于灭，终归于空，那干嘛我们还花那么多力气去度众生？他总有一天会归到空的嘛，一切都会归于空嘛，对不对？那我们还要度众生干什么？他迟早会解脱的嘛，我不用，你现在没有解脱没关系，总有一天你会解脱的。这样哦，我们被问了也傻了眼在那里，因为就是假如我们用这个，你用这样子的思维来思考就是这里卢导师这里所讲的，就是圣义跟世俗你没有办法，二谛没有办法调解，你就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了，你就会有这样，你说一切皆空嘛，那干嘛我们还要做早晚课，都空了你还在四相上在执取那个做什么，对不对？可以啊，所以有人问啊。所以我说二谛他没有办法做调解啦，才会有这样子的困局。实际上当然般若经它是一种甚深义它本身当然没有这样的问题的，本身这种佛菩萨的境界怎么可能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你看观音菩萨还是不管我们讲什么大菩萨在道家慈航，你说 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啊，他证到空性的大菩萨佛陀他要再来度众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千百亿化身也没有问题，现在问题都是出现在凡夫啦，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这一种圣者的境界当成是我们的境界，就会变这样咯，就是没有办法调节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这一种习气烦恼还没有转换过来嘛，那我们一下就用这一种一切法皆空这一种知见来修，那跟世俗的东西很多一下子没有办法调节啦，不是说他有过失，不是他困局，就是他会在思维上会有碰到一些极限我们讲一些极限我们接下来看你就会比较清楚第二行110最后一段第二行，佛法就是原始跟不派，依缘起成立生死流转然后依缘起也成立涅槃还灭，从众生现实出发，所以没有这类问题，就是众生你流转因为无明嘛，那假如你能够呢断除这个无明，你就能够证得涅槃。原始跟不派都是这样讲，所以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什么呢？接下来第三行大乘经就是般若经，重在修正，出发于超越的正境， 对于生死流转的说明啊不太重视。啊、哦、比如说我们念金刚经，他一开头就说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他都没有讲说诶我的烦恼在哪里，你又跟我讲无人相，无众生相呢？到底我的问题，我的烦恼在哪里，你都还没有跟我讲清楚，有没有？所以你看到底下那边齁、哦、他会导师会跟我们点出来哦，嗯。凡夫的生死流转根源在无明，这是佛法所说的，就是原始跟不派呢所点到。一般若经说无明不能了知一切无所有性，由于不知而起执着，不能处理生死。所以般若经所提到的啊，菩萨以般若而不起执着，不执着而得解脱，则不外乎就是迷真如而有生死，悟真如而得解脱。初期大乘经大部分都是如此，他没有跟你讲说诶你不了解真如是因为我们有无明，他没有这样讲，他就是说你的真如被覆盖住了啦，你要把那个覆盖的东西拿掉，真如就好了啦，这样。现在问题是那个灰尘啊，那个尘垢啊，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这个才比较重要嘛，对不对？是你我们自己抹上去的呢，还是怎么样，对不对？那所以其实在般若经齁、哦、他提到比较重视这个圣意这个部分啊，他会有这一种在凡夫的了知上呢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困局啦，我们讲啊、哦、嗯。好，我们继续看啊，导师都有带我们解决一些问题，看111页。第六主题，方便与般若同等重要、啊、看第一，般若以无所得为方便、啊、这个我们前面已经提过很多次、啊、般若波罗蜜在修学菩萨道当中是最重要。第二行，所以学任何法门都要相应，应学般若波罗蜜就是要相应、啊、就是要回归到般若波罗蜜，一切法门在般若跟空相应，都是成佛的方便啊。第四行划线的地方，所以般若以无所得为方便，般若就是大方便，离开般若一切都不成为成佛的方便。那所以我们要看方便是什么咯啊。所以接下来导师跟我们说，方便有具体的内容，方便可以有两个层面来提啊，一个就是我们直接看内容好了哈。这个标题好像方便有多种意义，这个好像不是立得很好哈。说方便有体征，这个可能我回去再修改一下。嗯，好，我们直接看内容。菩萨的利益众生在世俗事情世俗事当中，不能说般若都无所得就够了，对不对啊？我们不能说诶般若无所得，所以呢那我度众生要怎么度，对不对啊？所以方便有多种意义啊，方便这个语词有很多种意义。对般若来说啊，般若对般若的体证啊啊，就是体悟真理啊真实而论，悲怨利己的色俗啊，就是能够体证的话呢，那方便啊就是摄俗啊，就是救度众生这个部分的。所以方便跟般若是同等重要啊。那维摩诘经有提到齁、哦、自度菩萨母，就是般若菩萨母，方便以为父、哦、就是父母齁、哦、般若跟方便呢是菩萨的父母。嗯，一切众导师哦、一切佛无不由是生、哦、都是由这两个而生。般若跟方便是成佛的两大因素，相主相成、哦、那后面有一个经记、哦、记诵无方便会福，有方便会解、哦、方便跟会啊就智慧，没有方便的话呢智慧就受到束缚、哦、大家在这里、哦、无方便会福这里写一个一，写一个一哈、哦，然后下一句 无慧方便福，没有智慧的话呢方便福、哦、受到戏福，这里写一个恶，那后面导师的划线的地方就是导师的解释啦。一、哦、导师解释一，没有方便的慧就是般若，没有方便的智慧呢是会证小乘果的，就是你同样到见到位，假如你没有方便啊，你就会取证见到位出果，这样证声闻果啊。如果你有方便的话呢，就证无生法忍，这样同样是那个位置来的啊。再来第二解释，第二无慧方便福啊，什么解释呢？没有般若的慈悲方便，就是度众生的善巧啊，只是人天善业，对佛道来，对佛道来说只是戏福。哦，你没有般若的慈悲方便啊，没有智慧啊，只是人天的善业而已啊、哦。对佛道来说，反而是束缚。所以般若跟方便要怎么调节哈、哦？应该要同时并行，就是随分随力的同时并行。我们要度化众生，但是我们在智慧的提升啊，也要不断的让自己提升啊、哦，否则我们在做一些人天。救度众生的事业啊，而不过是累积升天升人的福报而已啊。好，挂壶二，华严十度里面呢，十波罗蜜里面的方便啊，跟般若经有没有不同啊？华严经为了满足十数啊，这十个数目啊，而说多几种十波罗蜜啊，说了多种十波罗蜜，有好几种。但是呢，在第二行，在早期的华严地的十地品里面呢，却没有说到方便以上、哦、更加愿力智而成为十波罗蜜。因为这个十地品呢，在华严经里面是比较早期的，就是在华严经有很多品嘛，有没有？但是十地品啊，它是属于比较早期，有一些品是比较晚期。我们看回前面的讲义哈，102页啊，大家可以翻一下102，因为我们还不熟哈，还是翻一下那个讲义比较清楚。102页中间啊，龙树可信的初期大圣经典挂壶二，属于般若部的，有没有看到啊？华严部，讲错，属于华严部的。啊，属于就是早期的啦哈，初期大圣经，华严部里面的有三品而已哦，哪三品？华藏世界品、十地品、入法界品，这三品，有没有？这三品是最早期的，在华严经里面，其他的品哦，有一些比较晚期，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啊。所以回到111页这个地方哈。挂壶二第二行，华严经所提到的十地品啊，就是早期的华严思想呢，其实是没有十波罗蜜这个语词的，没有组成十个那么多啊、哦。那划线的地方，六度再加后面四个啊、哦，方便愿力智成十波罗蜜成立呢，导师说是属于后期大圣的。就是华严经里面有一些品啊，它是比较晚期结集而成的啊、哦。那十地品是比较早期，它没有哦，没有这十波罗蜜。导师，大家知道导师为什么会那么厉害？他知道吗？导师怎么知道？所以要参考别的书咯、哦、在这里我就去翻初期大圣那一本书哦，导师有提到啊、哦，有一些人不了解导师哈、哦，就批评导师说，导师判华严经是真藏唯心系，所以呢就说导师啊，因为华严有很多真藏的思想嘛，华严经啊啊，就说导师啊不尊重华严经，只是喜欢般若经这样啊。实际上不是，因为华严里面有几品是比较早期，有一些是比较晚期啊。那在初期大圣那里导师有提到啊，十波罗蜜导师怎么知道它是比较晚期呢？因为大智度论、十住比婆沙论里面这两部论、哦、龙树的论没有十波罗蜜，没有， 所以导师说啊，六度再加后面四个成为十波罗蜜啊，是比龙树还晚的，早期都是六度而已啊，没有十个那么多的，十个是比龙树还后面这样。好，龙树后面的话那就是唯识啊，或者是增长咯，就是属于后期大乘经，后期大乘才起来的，才出现的这样啊。当然也不是说他后面出现，我们是不是要怀着怀疑的心态去看待他呢？不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成佛之道啊，后面谈十地就是十波罗蜜，你回去翻啊，成佛之道啊，后面的十地啊有提到十波罗蜜啊。所以在菩萨道当中，这个其实还是很值得学习的内容，只是他以出现的历史来看的话，它是比较晚一点的啊。好，我们看第七，大小乘在解脱的形式与方法上出现差异，根本在于方便啊。方便在大乘佛法是很重要啊，更加影响到秘密大乘啊。那有方便在经论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称呼，大家可以自己看啊。但是我们看划线的地方，解脱是佛法的修行目标啊，不管你修什么法都以解脱为主啊。大乘称解脱为不思议解脱，形式跟方法上应有某种程度的差别啊，差别的重点就在方便，就在方便啊。括弧一，菩萨道是依世尊过去的本身而形成啊，菩萨道啊，那这个大家应该耳熟能详了哈。从过去世尊的本生坛里面啊，把六度啊这种集成，所以菩萨道啊种种的修行的六度啊四摄都是从本生坛或者是一些佛传当中啊汇集出来啊，所以他的风格当然是跟原始的阿含不太一样的啊，原始阿含不太一样。嗯，好，我们看下一页112页，括弧二，大乘佛法的菩萨与传统的出家生活不同啊。佛法是在家也可以证果啊，但是住持佛法呢属于出家众，那出家众是不参与政治啊，不事生产啊，表示严肃的清净形象啊。所以呢在声闻的原始的这种声闻律当中啊，身众呢是有一些地方不能去的啊，也不能够随便接触的啊，有一些事也不可以做的。嗯，这个就是传统声闻的律制啊。但是导师说这个对于社会保持跟社会保持距离啦，所以要普及化呢会受到一些极限啊。接下来第二段，大乘佛法就不得了了啊。大乘佛法在家出家都是菩萨没有问题，他连鬼啊畜生啊天神啊夜叉全部都纳进来了，大家都是菩萨的化身，所以变到大乘佛法里面啊，就是很多层面啊都可以从事菩萨的事业啊。好，看第二，理想的大乘呢与远景拔俗的比丘生活说法立身作风显然不同，就是现出家这样的文殊菩萨啊，也不在身中与安居。与安居呢就是我们出家众的阶下啊，与安居阶下三个月啊。那这个文殊菩萨还在王宫才女淫女小儿当中度过这阶下三个月，与传统的出家生活不同啊。文殊菩萨再下一段划线的地方，这一大乘的风格啊正是受了流行这一地区重法轻律的啊，重法不重律的大众部系影响，像基因部还有北道部啊，这个我们上学期有稍微有提过了啊。这个南方的大众部的这个派系里面的这种思想啊啊，不重律制的这种思想啊，传统律制的思想，那跟大乘的这个文殊的风格啊那非常的相应啊，所以呢或许导师说是适应这个地区啊，或者是这个文明所发展出来的啊。 再来下一段，刚刚上面是提到文殊法门嘛，再来这一段呢，导师跟我们介绍般若。原始的般若也是用否定反击的语句，本来就是跟文殊法门相近，所以原始般若啊，最早的原始般若反而跟文殊很近啊，所以文殊是很早咯，如果是照这样讲啊。那接下来般若流到北方而大成，那同样着重于深意的体悟，却改为平时的语句啊，用说一些有部的术语啊，传到北方啊。我上次给大家那个地图嘛，哈，有一个地图有没有？从南方传到北方，那南方般若经刚起来的时候啊，或者文殊法门，刚刚我们已经有看过哈，南方是大众部系的派系，所以呢，大众部系就是安达罗派啊，这个区域影响了这一种啊不重律制、重法不重轻律的这一种思想。但是传到北方的时候啊，因为北方是说一切有部的大本营，说一切有部独子部的大本营，所以北方他们就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那一种语句，而且呢比较平实一点啊，所以后来的般若经啊，也跟早期原始般若的风格有一点点不同了啊。好，我们回到原来的讲义112啊，中间看过了文殊法门、般若法门，再来就是华严法门啊。文殊法门在南方充分的发展起来啊。那华严经里面的入法界品善知识种种的方便，不妨说是集当时法文殊法门的特性，尤其是善财童子参学的风格而表示出大乘方便的特色。请问大家，你们有看过那个善财五十三参吗？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导师的妙云集里面有解释，你们有看过啊？导师的妙云集里面有一本叫做清莲的佛教，那一本你可以去翻，里面有解释这个五十三参，五十三个善知识都有参，他还有参到那种淫女啊，什么都有的哦。这个善财啊，去参访这些人物啊，有鬼啊，有神啊，什么都有的，还有淫女呢，农夫啊，什么都有啊，出家众也有啦，然后菩萨也有啦，这样啊，他参了那么多，到最后怎么样啊？他最后见的是谁啊？见的是谁？善财童子啊，普贤菩萨，对不对？他第一个见谁？第一个跟最后一个比较有特别啦，因为华严最后是普贤啦，哈，所以呢他回到普贤，最后一个是回到普贤菩萨那个地方，然后后来他就是学习圆满了这样啊。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导师为什么在这里点出说他这一种方便呢，是跟传统的佛法不同，就是这个修行者他怎么会去参访这个淫女啦啊，或者是农夫啦，这样很像我们现在是平常的观念嘛，我们说善知识，请问大家，你们会去找这种善知识吗？你们会去找吗？不会嘛，对不对？但是你看哦，这个善财童子入法界品，他是这样子的，他就去找这种善知识呢。啊，当然啊，你去看这个五十参参的内容，这些善知识是，他不是我们这种烦恼那么重的凡夫啦，他只是外向是那一种啦，但是实际上他都是那一种圣者啊，感觉哈，你可以去看一下哈，然后会比较知道这个是大乘的风格了哈。显然的跟传统的佛法不同啊。好，我们来看挂虎山菩萨烦恼集菩提的风格。菩萨显示啊，或者示现残杀淫欲，或者示现鬼畜外道魔王。这个是方便，姑且不论，因为这个太多经都有了哈。像观音菩萨，你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有没有？观音菩萨的普门品就是这样， 所以你因以鬼得度者，那观音菩萨就化鬼来度你这样啊。嗯，这个神通视线呢更加不用说。那这里导师要跟我们提到的就是修学菩萨道的作风啊，应该可以再阐明一番啊。我们看这个引文啊，此土所说，就是一切言说皆是细论，是差别，就是呵斥结使啊，就呵斥烦恼。此土啊，就是我们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它是差别说，就是有苦有乐啊，有烦恼有清净这样子的杂览。那呵斥这个烦恼，那赞叹这个涅槃啊，差别说。那文殊来处啊，就是文殊是从南方来啊，宝香佛土是不有差别说的，没有差别说啊，那都是谈不退转的菩萨的境界，没有差别啊，都是圣意体验圣意的大菩萨。所以这种我们看最后一段哈，文殊所代表的不思议解脱的境界啊，是很明显跟传统不同啊。像这个诸法无形经，这个故事跟大智度论都有了哈，大智度论在卷六我们也有看过啊。就是圣意比丘，就是表示传统的佛法，就是持戒啊、少欲知足啊、修苦行啊。喜根比丘呢，就是表示这个体悟甚深、烦恼即菩提的大菩萨啊。那这个故事是这样，就是这个圣意比丘啊，他觉得自己这样子才是修持啊，那所以他就批评这个喜根啊，说你看他都说烦恼即菩提啊，他是恶知识，这样毁谤他。那后来呢，他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业力啊，而堕地狱去，圣意比丘啊，堕地狱啊。那这个圣意比丘后来呢，文殊菩萨就说：“这个就是我啦，圣意啊，就是文殊啦。”然后喜根呢，就是现在的那个宝岩世界的光裕日明王佛啊。大家如果去参考一下《大智度论》卷六哈、啊，就有了啊，卷六的107页 B 栏。到108A 栏，嗯，所以烦恼即菩提就是文殊法门所着重。好，我们请看下一页啊，113，瓜胡氏，般若经的方便善巧比较平实，比文殊法门平实一点呐、啊，说的平实一些是如般若经哈、啊，就是若人入正位，则不能够再发菩提心，因为生死 已作间隔、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菩萨要长期生死度众生，如果入了正位，这个正位就是正心离身，就是见到位或者出果、啊、断烦恼而正圣果，那最多也不过七番生死，那就不能长期在生死当中度众生。所以菩萨要不断烦恼。诶，如果我们学大乘的人都追求这个菩萨不断烦恼，你没有觉得比较轻松一点呢？本来我们凡夫就不断烦恼的嘛，对不对、哦、啊，多好诶，这样子就叫修行哦，不断烦恼就叫修行啊？不是哈、哦，我们看导师的解释，诶，差太多了哈、哦。嗯，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哈、哦。划线的地方，不断烦恼只是不断什么呢？不断那些猛力相续的烦恼，能造作重大恶业的烦恼还是要拂除的，只是呢，折服的烦恼要净化它，如驯养猛兽一样，留一些烦恼才能藏在生死利益众生，这样对菩萨修行成佛来说，如果有这个善巧方便的话，烦恼就有相当意义了。所以说方便是菩萨道的特色，原因就在这里啦、啊、当然啦、啊、我们说嘛，你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嘛、啊、但是这种危险性也是蛮大的啊，因为你要留住嘛，留住这一些猛兽，有没有？你要关起来，但是如果你万一让它逃脱怎么办啊？所以菩萨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些本领啊， 本领的话就是圣解空性、大悲心、菩提心这些哈。那导师在《七理七集人间佛教》这本书里面68页啊，有特别提到，菩萨要首先要驯服的这一些猛兽烦恼哪一些呢？跟大悲心相应的烦恼，菩萨要先驯服它。为什么呢？因为菩萨是以慈悲为怀嘛，嗔心啊，跟慈悲反面的这种烦恼要先降服了。比如说嗔心、愤恨、恼忌、害人，这一种心菩萨要先降服，要先降服，否则你这样嗔恨心那么重，众生怎么敢接近你？那你嫉妒心那么重，人家看到你都赶快逃了，对不对？所以还是要这些要先驯服啊。好，我们来看那个引文的那个后面啊，划线的地方好了。本着这样的体悟啊，智慧的体悟，摄化众生，也就处处可以行方便，对于传统的佛法有冲击性，所以佛教界有呢什么呢？大乘非佛说，就是小乘呢，声闻乘批评大乘非佛说，那大乘又说声闻是小乘，所以大小对立啊，就很难平息啊。好，第八，究竟圆满的佛果也出现多种异说啊，身观广行的菩萨道是大乘的主要部分，这个无可厚非啊。但是究竟的佛果啊，也显示不同啊，像挂虎一佛的二身说，虽然有提到佛的净土、佛果圆满，但是我们释迦牟尼佛在人间成佛啊，还是有很多不理想的遭遇嘛，就是有人毁谤佛陀啊，有人装大肚子啊，说是佛陀搞的啊，像这种毁谤啊，为什么释迦佛成佛了还有呢？所以慢慢呢，论师呢就会有这一种思想出现，就是这个人间的佛是化现的，真正的佛啊是没有出现在这里的啦，看不到的啦，这样啊，这个叫做化佛，真实的法身呢是片虚空啊，看不到。那挂虎二法华经也说，世尊还是行菩萨道而成佛的啊，但是还是比较重视这个法身呐 啊。我们看倒数第二行，法华经也是基本上还是说菩萨佛是修菩萨道而成哈，但是佛的究竟真实显示不可思议，就是常住不灭啊啊，这种说法呢在法华经还是有。但是导师说，如果佛是的法身是过去就已经成就了啊，现在只是示现的话，那还需要新的佛吗？或者是那我们这一种现在修还有机会排队排到我们吗？就排不到了，因为每一次来的佛都示现嘛，那我们这种就不用排队了啊，排什么，对不对？那后面的佛就没得排队，所以导师说，那你这样子的话 后佛即起啊，就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所以导师其实是伏笔啦啊，让我们自己去想啊。所以《法华经》基本上还是赞叹菩萨道，修菩萨道而成佛，我们下个礼拜就正式导师很详尽的讨论是什么是大乘的方便道了，大乘的方便道。好，我们今天上课到这个地方。